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下午，我们继续来分享《以弗所书》里头的真理。早上我们分享到第一章的最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以前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逼迫耶稣基督，后来主耶稣拣选他，用大光照他，他扑倒在地，听到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撒勒人耶稣，最被瞧不起的，没有外貌的，所有的文士法利赛人最瞧不起的就是那撒勒人耶稣，没有外貌。所以保罗啊，他后来知道了，他说：我以前呢，用外貌来认基督，认为这些人都该死，这些信耶稣的人，没有想到他是主耶稣的身体，是最荣耀的、最尊贵神的儿子，所以他才写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最尊贵的、最荣耀的。所以他说，以后不再以外貌认人了，因为以前是这样，看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今天开始，不敢再用这样以外貌来看教会每一个信徒。耶稣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不能凭外貌去认他。他是谁？他是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人，不是的。他是谁？他在基督里面，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不敢再以外貌认人了。”他写这个啊。书信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他从主耶稣那边亲自经历过来的，以前的错现在知道了，以前不懂现在知道，所以他为我们祷告，要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不要只有表面上说啊这样子不好。所以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事情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是出于神，不是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何等的恩典慈爱，我们一定要知道，对我们的信心呢会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把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二章的一节到十节。我们先把这一段来念一遍。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啊，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所喜爱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信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以前我们是死在罪中的旧人啊，那么神的慈爱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把我们改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恩典，也就是神借着他的恩典来改造我们，但是也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接受神的改造。我们看这个第一节，这里是说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从亚当犯罪之后，人就死在罪中。那么第二节这里说，这个死在罪中的人呢，是伏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魔鬼的权下。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那里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救人死在罪中的人，是魔鬼在管辖的。所以在魔鬼的这个权下，空中他是空中掌权者。我知道说魔鬼是在空中掌权，在空中掌权，因为天上是没有他的地位了，已经被打下来了，打下来他在地面上空中啊掌权。所以彼得说啊，这我们的仇敌魔鬼啊，他是运行在全世界遍地的，遍地运行，因为他在空中运行，因为他是属灵的。所以你看他是在全地、全球、全地遍地这样运行的。所以是魔鬼，就是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那这个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就是邪灵，魔鬼的灵叫邪灵。那这个邪灵运行在空中掌权，同时呢，他也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魔鬼他本来就是谁？悖逆之子。这个是悖逆之子的灵。或有些人就说魔鬼是怎么样啊，怎么了解？保罗这里就讲很清楚，这一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魔鬼，就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证明说啊，这个魔鬼啊，就是悖逆之子。悖逆谁？当然是悖逆天上的神啊，所以他才会被打下来。主耶稣他说看到魔鬼被打下来，他的使者一同被打下来，这个就是魔鬼的由来嘛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以前我们是在他的权下，在他的权下我们行事为人是顺服他的， 第一个就是风俗，魔鬼他就会借着这个邪灵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让他去发明很多风俗，叫当地的人来顺服。如果你不顺服，那就有灾祸。所以大家都顺服，没有人敢违背。几千年来，这个风俗都不能改变。这从哪里来？就是从魔鬼来。那魔鬼又怎么来？就是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那些人就会告诉你这些风俗。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风俗，那些风俗啊，都是几千年都是这样传下来，这个是魔鬼在运行，在掌权，在他的权下的人就是要顺服，大家都很乐意顺服。再来呢，还有呢，就是放纵这个肉体的私欲，魔鬼会叫我们，他运行在我们心中，会触动我们，借着我们心中的这个肉体的私欲啊，贪心，骄傲，做什么做什么，他会在我们心里运行，他会告诉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大家都顺服他，所以说魔鬼在心中也都动起来了，私欲怀胎了，开始动了，动了以后就去做，这个是世上的人很可怜的，他根本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所以随着这个肉体的私欲行事为人去做事情，做这些事情一定没有好事的，有带来痛苦的再来就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三样这私欲人的贪心这个私欲，肉体的情欲就是人的情欲去放纵去犯罪做那些污秽的事情再来呢，心中所喜好的那就是 自我意识 我要什么叫今生的骄傲，人的是认为我认为好的就是好，我认为对的就是对这些都是一般世上的人都是按照这样去做这个是根源，就是从这个运行在空中的这个首领魔鬼这种邪灵运行在人心中所以人才会顺服他，就做出这样的事情，就凭着这三样在信仰上在这个信仰拜神的上面呢，远离神，不拜真神，去拜偶像顺服这个风俗，在行事为人，在做生活上面呢，就是这样随从肉体的私欲贪心自私再来呢，按照肉体的这个需要，肉体的需要就去放纵去放纵，然后按照心里自己所喜欢的去追求结果变成什么可怒之子，因为这些都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圣经上说约利书第二章说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属魔鬼的，好像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就是这些这个就是从撒旦来的。后来人犯罪之后伏在他的权下过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怜所以神爱世人，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得像神的儿子一样不要像悖逆之子这个改变这个悖逆之子就是变成为可怒，就是惹神发怒，所以约翰福音那里说信主耶稣来，信的人有永生，你不信你就永远在这个悖逆之子当中神的愤怒一直在你身上，因为这个是本来就在，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你不信了神来处罚你，不是这样哦，不要误会啊。是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啊，如果信了我就改变，好、哦、得永生。你不信，那你永远就是在这个啊悖逆之子当中啊，神的愤怒啊，当然就会临到他，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以前呢、啊，我们也是这样。那我们了解，现在世上的人真的很可怜，他们是浮在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手下，他们身不由己。我们同情他们，要可怜他们，把主耶稣我们所得到的主耶稣这种恩典呢，啊，来分享给他们啊。好，那这个是第一段。那现在看到这个。神要怎么改造我们？神要怎么改造我们？他凭着神凭着什么呢？这个第四节说，神有丰富的怜悯，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好，所以说像叫清晨的日光啊，从高天临到我们，就是神的怜悯，要照亮我们坐在死荫中。最终，哦、啊，死的里头，哦，黑暗死荫里，这个在最终在死的泉下，这样的人呢，带出来。所以主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把我们带到平安的路上，哦、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怜悯啊、哦，这是神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啊、哦，今天就是对我们已经。蒙恩的人讲话，我们会感受到的。好，神怜悯世上所有的人，罪人，但是神的现在这个怜悯，这个爱会临到我们。我们已经啊，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就他赐给我们这个基督里面的这个福气，借着耶稣基督啊，来爱我们，来显明这个神的大爱。啊，这个大爱就是前面所说的，借着他的爱子来。他的保险来救赎我们，这个是神的大爱。那在第五章这里就讲到这个大爱，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哦，啊，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就是借着主耶稣这个救恩，让我们啊从死里又活过来了，现在又活过来。那这种活过来就是我们。受洗重生，哦，受洗重生，啊，这个就是活过来了啊，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哦，变成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了，哦，所以这个死在最终的生命，现在变成啊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了，哦，新生命一同活过来。第五节这里就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哦，这里特别讲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个复活并不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个复活，这个是讲到我们受洗重生之后，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复活了怎么样？他是回到天父那里去，这个讲到我们这个新生命啊，是跟基督一样的，啊，复活了。啊，去坐在天上，哦，我们参考这一节圣经，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大家参考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哦，第一节啊，这个第三节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啊，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第三节说：因为啊，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啊，与基督啊一同藏在神里面啊。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复活的生命。我们受洗重生复活了，啊，这个生命活过来了，活过来这个生命呢，可以像基督复活升天一样，就在基督里面，这个生命呢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啊，藏在神里面， 所以这个生命是在神里面，是在天上的。今天我们在地又在天，主耶稣说人子呢降临到世上来，可是他仍然在天，因为他这个灵还是在天。今天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真的是天上的人，不是讲好听的，是实实在在的，最真实的，我们是天上的人。可是我们肉体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是我们的世上的生活。所以这个灵呢，它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这个灵很奇妙，在天上又在地上，在地上又在天上，教会也是这个样子。你不要看像教会好像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其实都在天上，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总会，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边的。现在虽然肉体是分散在各个地方，可是我们真正我们的生命呢是在一起的，从古代的圣徒一直到现在没有分开的，都在神里面，都在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主耶稣啊所成就的这个恩典。所以这里说主耶稣成就，从成全救恩之后，从死里复活回到父那边去，这个就是为了我们的，为了我们。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主耶稣就替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恩典，成就这个恩典。那今天呢，我们就得到这个恩典。所以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神这个大爱，神给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感谢神，靠这个恩典。那么这个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现在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新生的样式，这个是新造的人。这个新人呢，坐在天上的这个人呢，要做什么？所以下面这里就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不了解这个真理，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这个基督的这个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没有办法。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会靠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种生命啊，就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这个生命来显明神的这个恩典。所以看到下面就是要显明，下面这一节说 要显明神的这个大爱，神这个这个恩典，我们要显明 给后来的世代看。今天我们这一点很重要，这个福音呢，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所领受的要显明要显明。那要将它极丰富的恩典，这个今天呢，我们见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充充满满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主耶稣跟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定要把主耶稣这种恩典最宝贵的这种恩典显明出来，显明出来。那这个恩典呢，这个丰富的恩典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神的爱，神的爱在哪里？在基督里面。所以神的爱在基督里面就没有了，所以没有人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是很放心了，很放心。我们感谢神，这个爱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没有人能使我们跟这个爱来分开的。我们有时候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看到人软弱的时候会认为说，哎呀，这个好像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随便会讲话，不可以这样，会损害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非常完全，而且永永远远的不能改变的，没有人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每一次看到那些软弱的弟兄有些失迷失迷了几十年了，突然间他又回来了，我感动得不得了，神的爱激励我，感动我会放声大哭， 好像那个父亲看到浪子回来一样，一点都没有责备他。我这你是我的爱子，哎，死而复活的，哦，你看为他摆筵席庆祝欢喜高兴，啊，可是这个老大就不高兴了，啊，我这么规矩在家里这样好好待，听你的话，你什么都没有为我做，他不高兴啊。我们常常有些信徒啊会有这样的心态，这样不好，哎，我们要有像天父的主耶稣说的那种爱，真的我们才能够吸引更多浪子回头，哎，不然的话我们福音要传出去困难，因为这个是爱的吸引，不是靠我们去传的，不是的，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简单一句话就是神的爱所充满的，这个吸引力很强的。我以前三四十年前在台北教会注目，有一位姐妹，她在来管理会堂啊，煮饭的工作。感谢神，这位姐妹非常有爱心。她是重病受洗之后蒙主医治，她说我要报答主的爱。他的儿女不要啊，不行，怎么可以？我们你这个儿女这么多，又不是，过不去，哎，怎么去叫我去做那些？好像做佣人哈，是佣人没有错，神家的佣人很辛苦的，特别是台北教会不容易的。但是他说他要，他愿意。开始他是来帮忙，到最后那个负责的姐妹呢，生病了，没有办法回去了。他愿意接下来，他的儿子爸爸不答应，哇，怎么办？我就跟他大儿子说，成全要按照妈妈的心愿，这是主耶稣的爱，成全他，你们不要阻拦他。感谢神啊，听懂了。现在那儿子在园林教会，大儿子年纪比我还要大。这个姐妹啊，她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她讲一句话，我很感动，说我们这个台北教会啊，像一块大磁铁，把四面八方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吸过来。这个大磁铁是什么？神的爱。真的，我看到，哎，不管是慕道者也好，那些尤其是那些啊，人家就。不喜欢的这些好信徒啊，哇，一碰到他就好了，爱真的能改变人，爱真的能吸引人，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啊，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神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啊，显明出来，这个才是最重要，感谢神啊！这个是神呢，改造我们的目的。为什么神这样改造我们，让我们重生，又把将他的这个最宝贵的这个灵赐给我们啊？目的就是这样子。你靠这个灵，靠主耶稣赐的这个宝贵是这个圣灵，把神的爱啊显明出来。因为神的爱啊，我们不了解的，没有人能了解神的爱的。圣灵才会了解，所以圣灵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是人的爱，是圣灵的爱，神的爱，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把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圣灵的爱表明出来，这样就好，就能吸引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神的爱。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感谢神。那接下来说到这个，我们得救，接下来要讲这个恩典跟信心。说我们得救，这是本乎恩，这句话很重要。 恩就是神的恩典嘛，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凭着神的怜悯和那大爱赐给我们的，有多大？第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了，明白了，这个恩典不容易啊，神用他的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不容易啊，不要随便改变它。我们得救是本乎这个，就靠这个，不是靠什么。下面的讲更清楚，保罗很重视这个东西，他也因着信，这个恩典是白白要赐给我们，但是呢他要赐给谁？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相信他的人，这个就是这个信，接受神的这个丰富的恩典，我接受，信心你就接受，这样 就完成了。所以因信得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下面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不是出于人，跟人没有关系，只有这完全是神自己的旨意，他喜欢这样做，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他的拣选，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拯救我们，并且也不是出于行为，这个是神所赐的，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白白赐给我们。然后啊，说不是出于行为，我们常常会用行为来判断人，这样会把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呢，这砍掉了。这个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定要讲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恩典。我要让他对耶稣的恩典有信心，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没有信心呢，那就不好。所以呢，一定不要让弟兄姐妹对神的恩典没有信心了。耶稣不爱我了，真的吗？谁敢这样讲？耶稣不爱我了，重价买来的3块钱就卖掉，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哎呀，这个人这么久怎么样了，哎呀，又头发犯了什么软弱了，哎，我怎么过，我这些什么什么了，不是跟行为无关，不要再用行为来判断。所以保罗特别讲，这个得救啊，是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比他好，他怎么样？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对神的恩典我们有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得救这两个最重要，这个是保罗特别要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最后两节说啊，这个得救啊，得救的功夫啊，得救的功夫啊，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那就是信心的功夫嘛。我们接受主耶稣这个大大的恩典，然后就是得救，得救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怎么去完成？我们要配合啊，我们有信心，用信心来配合。那这个信心配合什么？配合神的工作，神要替我们做，我们用信心接受就可以了，不是我们能做，这一点要搞清楚。有时候我们认为说，哎呀，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我的表现，不是的，我们的表现没有一样可以让我们得救的，那是圣灵的表现。所以不在乎人，不在乎人的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说我做得怎么好，不可能的。文士怀利赛人为什么跌倒？ 就在这里，他们非常追求，要靠自己，热心，追求完全。像保罗说，我以前呢，就是这样的人，按照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摘的，非常完全的，他很骄傲，带头要去逼迫主耶稣。后来他知道了，他写这个来的，亲身体验到了。彼得也是一样，跟随耶稣，他就带头的，结果他跌得最惨。主耶稣跟他讲，今天晚上你们都为了我都要跌倒了，我不会跌倒，别人跌倒我不会跌倒。这个就是一个救人的一个心态，他还不了解。后来主耶稣再跟他讲，今晚上鸡叫已经三次不认我，不过我已经替你祷告了，你不至于失去信心，这个才重要，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所以彼得最后才要死以前才写这个信，他回头了，他要兼顾弟兄。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怎么胜过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神就加给我们力量，成全神的旨意，不用怕，信心就对了，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说呢，今天我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那么这个得救完成的功夫是神在基督里面替我们做好的。我们看最后这两节，所以我们得救啊，这个是神的工作。你看，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说我们这个原来是他的工作。你看，我们要完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我们现在，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靠圣灵，那现在还要靠自己的行为去完成吗？你们怎么这么无知啊？加拉太教会就是这样无知。所以保罗问他们，你们既然靠从圣灵入门，为什么还要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去完成呢？怎么这么无知呢？我们不信仰不能变成这样子，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要靠圣灵啊。所以加拉太书我们念一念就知道，你们若顺着圣灵行，就胜过了，结出圣灵的果子，就会胜过这些情欲的事情了，才能完成圣灵替我们做的。那么圣灵在基督里面来完成这个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说我们原就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造成了以后，我们就会顺着圣灵呢行善了，叫我们行善，行善就是神儿子的工作嘛。主耶稣在世上来，他多广行善事嘛，多行善事嘛，做什么事？做好事啊，做神要我们做的，遵行神的旨意。简单说，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神预备叫我们做，就是神的旨意嘛。神拣选我们来，就是我效法基督的模样，这就是善事嘛。我们来跟随基督，效法基督，做神喜欢的事情啊，这样子就完成了嘛。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不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啊，这样就 OK 了啊。所以就不会去这个又走偏的路了，碰到什么事情信心又在那里三下两下，这样子不需要。信心要坚固，碰到什么征战，碰到什么软弱，碰到什么事情，信心要坚固。只要信心坚固，没有事，神的旨意最后都是会完成的。我看到一些很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软弱？因为他信心软弱。圣经怎么说？保罗说，信心软弱了，你们要接纳，不要辩论，不要批评，要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软弱的会变刚强，说你们刚强的要担待软弱的， 信心刚强要担待软弱的，不是去批评他。感谢神，这些人呢，其实他们都在基督里面，基督为他是跟我一样，都在基督里面。你以为他待这么久都没有来聚会就离开了，耶稣不要了吗？真的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这样想，但是呢，感谢神，主耶稣圣灵告诉我，我从弟兄姐妹身上我学到了神的爱是怎么样。如果不认识弟兄姐妹，我就不认识神的爱。保罗如果不认识教会，他就不认识基督，也不认识神的爱。他现在会了解神的爱那么深，会认识基督那么深，就是因为他认识他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感谢神所以说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神的恩慈向我们显明了，改造了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都是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完成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这样就可以就好了。那第二段呢？第二段这个是身份的改变。以前我们是外邦人，这个比较容易了解，所以那个外邦人，现在这一段我们要是不是看一下身份改变第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个先是以前是外邦人，外邦人跟犹太人，我们常常讲知道了，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应许是给亚伯兰和他的子孙，那个是受割礼的这些人，这些神的这个应许以割礼为证据，受割礼的这些人就是跟神立约的。这个旧约神救恩的这个旧约就是跟他们立约的，那我们就没有受割礼的叫外邦人，可没有份，什么都没有，沾不到边。所以常常听到的，你看读旧约圣经，你常常会听到这些话，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救恩，还没有到，耶稣还没有来，是这样的状态没有错。可是犹太人他们耶稣来呈现救恩之后，很多人还是认为说外邦人，他看不起外邦人，还是我认为我们是很有特权的。保罗告诉他们，没有了。耶稣基督是为全世界的人，不是只有为犹太人，所以没有特权的。感谢神，所以感谢神。我们以前外邦人，对圣经上很多应许这一些的，这一些约的，跟我们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神。没有盼望，不认识神，我们没有盼望，盼望在哪里？没有，只有在今生的今生追求这些我们所需要而已。但是呢，感谢神，今天呢，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有盼望的，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以前是罪人，现在呢可以亲近神，我们已经蒙神称义了，所以亲近神。那这个就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下面就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尤其这里保罗特别这样写，这个因为要让犹太人知道，他这里提到有两下合一，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以前是有一道墙隔起来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就把它拆掉了，他用自己的身体钉死了那一些记在律法上面定我们的罪的，把我们分别出来的那些全部都耶稣承担了，废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才能真的到神面前来。那最后呢，把两下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呢，都在基督里面呢，造成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哈，好奇妙，这个就是一个神的独生子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跟神和好到神面前来，成为神的爱子，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这个救恩呢，就要成就这件事情。那么成就了之后呢，当然儿子就要回来了，所以圣灵就感动我们所有这些回到 神的家里头来了，就不在我们外邦人，就不在这客里啊，不在这个外人了、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把我们改变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啊，一家人了、啊。那这样的话，接下来这个很重要，就是要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好、哦，所以最后这里看到要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被建造。那怎么被建造？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建立。今天我们回到神的家里头来，相信了我们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回到神家里头来。我们不要忘记，不是回来就没事了。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啊，怎么被建造？要建造在啊、哦，这个建造这个是那些使徒啊，哦，先知啊。来建造，所以当时呢，旧约时代，其实现在我们所念的这个新约，哦，四福音，还有这些书信，这些、啊、就是使徒跟先知啊所写的，哦、啊，这个就是要建立教会。那今天我们要以这个为主，而建立我们的信仰，要以这个为主。旧约那个是以过去的跟啊、犹太人的关系。神跟犹太人的关系，当然那里头有神预备救恩的一些预言在里面，那预言都已经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了。我们认识基督就很足够了。所以我常常看到很热心的弟兄姐妹，一天到晚都在查旧约，我说你浪费时间了。这样的话，你会回到像保罗说回到律法，你就会批评人家的了啦。你用律法来看人哦，你这个就不是法律赛人了、啊，这样不好啊。可是有些人就很喜欢，我没有办法。不过我的勉励，如果说我碰到我的信徒啊，尤其是我受洗的那些，我告诉他，你从马太福音念，读圣经，念一直念，一遍再一遍念，这个是。根基，保罗的书信所写的这些道理，都是从四福音里面耶稣的教训出来的。所以呢，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这一块房角石做标准，不能超越的。你要是超越基督，就没有神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训一定要以基督的教训为主，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将这些教训呢，把它。来建立起来，这个就是被建立，我们的信仰是这样被建造起来的，成为主的圣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是教会的建立。那要怎么样？要联络、哦、要联络。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头，要现在要被联络进来了，又要被联络起来，联络起来就按照 我们的恩赐、那个第四章里头会比较详细再跟大家说明、哦啊、所以这个联络很重要。我们你看受洗之后啊，哎呀，你是属于你就这个是儿童班的，交给儿童老师，你是青年班的、啊、你是中间的，你是 老人团契的，都要进去赶快联络起来，把它融合在整个教会里头。这个受洗之后这一步非常重要、哦、因为要成为一个身体，联络起来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神所充满的，就是主的圣殿，圣殿就被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充满。你看以前那个圣殿盖起来之后，神的荣光充满殿，没有人能进去，都被神的灵充满。以前的会幕也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被建造起来，被神的灵充满，这个是教会。然后最后一节，这个是个人的，个人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个人要怎么样？要一同被建造，一同被建造，成为啊神借着圣灵啊居住的所在。神现在要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啊，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这个是每一个人。所以圣灵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好、哦，那这是什么？这是彼得所说的， 好，我们看最后看这一节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二章五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哦，你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回来了，来到主的面前来，成为神家里的人，要被建造，像一块活石，这个有生命的活石，就有生命的属灵的这个建造圣殿的石头一样，所以每一块石头要被建造，顺服，顺服真理，顺服使徒先知的教训，建立我们的信仰啊，大家联合在一起，教会，所以教会有建立的功能嘛。当时就有使徒啊、先知啊，还有一些教师啊，现在我们就是传道、长老、执事啊，他把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姐妹联络起来，联络起来，建造起来，啊，我们顺服被建造，啊，这样就成为主的圣殿。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要一同被建造，就是成为灵宫。灵宫，这个灵宫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的宫殿。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宫殿，太尊贵了吧？那这个圣灵的宫殿要做什么？又要做祭司，圣洁的祭司。我们本身这个身体啊是灵宫，同时呢我也是圣洁的祭司，它是一体的啊。以前是分开，就会是圣殿就圣殿，祭司就祭司，可是现在合在一起了啊，这个又是灵宫又是祭司，哎啊，所以要祭这个祭司在灵宫里面献祭，就在心灵里头祷告，献灵祭，圣灵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灵宫是要敬拜神的，这个祭司呢是要献祭，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圣灵的祷告，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祈求。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啊。今天感谢神，我们都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是啊，这一章里头啊，教会就是主的圣殿啊，我们同时也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都受每一个人都做圣洁的祭司，靠着圣灵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唱诗。237首。我生命已有了真稀奇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真光又照耀我里面，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潮溢我心如海洋龙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雨接济我流荡不再如那迷途，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见这是承担我东西是救赎，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心如海洋龙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节目的灯泡，又坚固又牢靠，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依稀能望见那家乡的美好，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记得早已我心如海洋龙滚滚，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深知到那日永居住龙美城，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每日既快乐能奋勇向前行，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依我心如海洋龙滚滚，主耶稣来住在我心。